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梁晓在今天岁月正好的节目继续和你一起面对死亡的议题。延续上一集，我们在节目中谈到面对挚爱的离世，我们都知道留下来的人并不比离去的人容易，身体与心理会感受到极度的疲累，灵性也会感受到极度的苦痛。或许可能身体处于紧绷僵硬，情绪混乱不安，灵性的感觉也是对人生处境有非常强烈的疑惑，甚至会对上帝产生很强烈的抱怨。这些的情况都会使我们承受超过原本所能负荷的重量，让人惊艳到一种被打败的强烈挫折感和无助感。如果任着挫折感与无助感不断吞噬生命的能量，而迟迟无法供应身心灵所需之关爱，那么人必定会付出更大的力气支撑自己，直到消耗殆尽。除此之外，面对临终者行将死去，我们内心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想要分担他的疼痛，渴望阻止死亡的到来，延续他的心跳，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病人再受苦，转念想到死亡也是一种解脱。
朋友，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老年人出现反应迟钝、说话重复、记忆衰退、理解及表达能力下降，还伴有孤独、依赖、焦虑和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盼望？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不用怕。岁月正好新春特辑为您播出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让我们一起把爱留下来。
不要活出先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
许多面对失去至亲的老人家曾对我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他们没有办法克服哀伤与愤怒的侵蚀？为何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他们反复困在哀伤里就是走不出来？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坚强，才会被痛苦纠缠。然而梁晓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无法抵挡失去的哀伤，那种强烈的、不规律的，犹如浪潮一般涌来消退，再涌来又消退的冲击。我们需要花好多的时间，好大的心力，去学习与哀伤的浪潮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免被负面情绪席卷而走，同时又能允许情绪的存在。在哀伤会很久存在的生命时光里，再次找到世界的步伐，并愿意相信自己生命在经历过撞击与破坏后还能实现某些的意义。其实要做到从丧亲哀伤中走出来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可能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问梁晓，那怎么样才可以缩短疗愈的时长呢？怎么样才可以减轻丧亲哀痛呢？我想每一个人经历哀伤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所需要的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在疗愈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是发生在临终者还在世的时候。从悲伤中走出来，我们首先需要完成一个最困难与害怕的事情，就是与至亲好好的说再见。对于留下来的在世者，这非常重要，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疗愈。同样对于临终者来说，他们同样也要学习如何完成道别的过程。或许他们需要和留在这世上的亲友越过一些在关系上难以跨越的心结， 放下过往的恩怨情仇，一起饶恕与接纳伤害自己的人，又或者是低下头谦卑地向曾经伤害过的人支取原谅，表达爱意。临终者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去将在世上所有的眷恋舍下，为所爱的人做最后的祝福，彼此好好的说声再见。那临终告别要怎么做呢？临终告别要把以下三个词深深地放进脑海里，这三个词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指肯定临终者在世时付出的一切，他曾创造的一切价值和他为家庭社会做出的贡献。梁晓曾经帮助过一位末期肿瘤的16岁花季少女与她年迈的父母相互告别，父亲非常爱女儿，但是他过去却很少以肯定的言语表达对女儿的赞赏。于是在梁晓的鼓励下，他在女儿临终时说出了许多感谢和肯定的话，让女儿心里充满感动。他说，谢谢宝贝，你来到爸爸生命中，让爸爸有机会学习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父亲。谢谢你的欢声笑语，让爸爸就算每天再忙都觉得值得。谢谢，谢谢你来过。这是过去。第二个词是现在，意思是可能现在我们即将天人永别了，但我仍愿意信守我们之间的承诺，守护我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像临终的老友坚定地说，兄弟，我曾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过去我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仍然会遵守我和你的承诺。第三个词是未来，意思是向临终者承诺在他离世后自己会怎么做，这是帮助临终者可以安心离开的承诺。例如即将失去太太的先生真诚地说，我答应你，就算你离开后有多么难多么痛，我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些的话好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与所爱的人拥有精心时刻，去互相表达爱意，表达承诺，哪怕什么也不说，拉着对方的手以抚摸的方式给予安慰，也是很大的满足。不少人忙忙碌碌一生，其实很少时间和亲友相处，而临终者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见到所爱的人。梁晓听过很多的例子，临终者的濒危阶段因为尚未见到远在他乡的至亲，他们很可能会一直等一直等，直到见到对方才闭上眼睛。为了不要留下遗憾，我们也需要学习不要说一些不太能安慰到别人的安慰话，类似好像以下这一种不允许对方有负面情绪的话语。你不应该有这种痛苦啊，因为上帝爱你。或者还说，不要害怕，死亡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信上帝的，不用怕。啊，这些类似的话某程度否定了对方的痛苦，也轻忽了临终者在面对死亡时痛苦的程度。相反，梁晓鼓励你可以用简单明了的句子去表达对他的关心。比较理想的安慰话如下：例一，在这个时候我常常想到你。例二，这对你实在是很不容易啊。例三，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难过。例四，我真希望能帮你一点忙，但不知如何帮忙。例五，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告诉我有没有特别的事情是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以上这些话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了解他的处境，而他在面对疾病和死亡可以存在任何负面反应，这些负面的情绪或反应是正常的。同样，你也可以表达你自己的难过来传递对对方的疼惜，类似这样说，听你这么说感到非常难过，可我也很想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关于如何回应临终者，梁晓想要强调的其实是我们不应该在没有真正贴近对方的感受前就回应任何有关他为什么的问题。例如临终者在承受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助的时候，常常会问，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为什么上帝会让我这么痛苦？面对这些有关为什么的问题，在情绪上同理他，去回应他的痛苦，也要比立即给出一些属灵答案要好。比如你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我很想尽力的陪伴你。或者也可以这样回应，听到了我为你难过，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你的需要或该如何帮助你，但我很想让你感受到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告诉我。我们去经历和临终者说再见的历程，是一份承诺，也是一份祝福。当然这其中会带出许多的悲伤和不舍，道别并非是准备从此将你我的记忆尘封，宣告着此人从此与我无关。道别其实是一份疗愈的开始，我们之所以愿意道别，是因为我们内心知道无法留下对方，即便再有千万个不愿意，也无法紧抓着对方不放了。因为我们知道对方有他的旅程，有他的方向，有他的目的地。我们会道别，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确知分离时刻已然到来，从下一刻开始，从此都将面对新的旅途，无法再相互陪同而行。在珍重再见声中，我们除了祝福对方一路好走，也承诺好好照顾自己，爱自己，帮助自己面对未知和恐惧。虽然道别的过程包含着难忍的悲伤与心碎的痛苦，但也因为经历这样的痛楚与心酸，道别才得以完成，而不是留下空白或者就麻木以对了。在形体上我们是失去了这个人，但情感与灵魂上仍旧可以继续拥有这个人，这个深深疼爱我们的人。当我们将那些爱的体会慢慢的归位，摆回应该在的位置，我们才开始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是从那些爱之中一路走来，而接下来的人生好好的爱自己，便是爱着那些曾经爱着我们的人。善待自己是我们找到继续爱他们的方式。我们确实不愿意分离，但因为分离我们才真正学到爱的功课。爱不是索取，也不是占有，而是让自己的生命因着爱而成为了爱，并且学习分享出爱。彼此好好的说声再见，是为了确认两人的关系虽遭逢了离别，但仍是段重要的关系，并且会以不同以往的形式继续的存有。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电邮是汉语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的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你恩典